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一个大型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热线电话的互动之外呢，也有教导的内容。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三天的节目呢，都是关于个人成长、灵命长进的教导。特别是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教导，所以鼓励听这个节目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收听。那礼拜天我们说了，我们会花点时间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在新春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呢，有张道明牧师，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讲道的题目是自有拥有。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素琴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此时此刻呢，都能够放下心里面的大小的忧虑，存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非常的感谢主，在今天我们可以开始看约翰福音的第四课。在第三课里头呢，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得很清楚，而且呢，有没有在上课之后，你再一次的在你私下的时间里头把约翰福音看一看，也私下的思想一下我们讲到神的儿子这个主题。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呢，当我们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呢，他非常非常的兴奋，他说，哦，原来约翰福音就是讲这么多，就是讲神的儿子。我说对啊， 就是约翰他已经把他的目的告诉我们，就是要写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内住的缘故，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啊，所以撒旦不能够对我们有什么的工作的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受他的影响，但是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名字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他。今天我们讲约翰福音的第四课，我给他一个名字呢，叫做自有拥有，自有拥有。那么我们所用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二十四节啊，第八章第二十四节。为什么我要拣选这一段的圣经成为我们的主要的经文呢？我读一次给你听听。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当中，那个基督两个字的旁边呢，有几个小点的，表示什么呢？就是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基督这两个字。那么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呢，圣经就应该这样读了。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什么叫做我是呢？中文里头我们没法子可以知道它的意思，但这个我是呢，就是 I am， 就是我是，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我感谢主让你跟我可以好好的学习，所以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谢谢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第四课，我是自有拥有这个题目当中。我们真正的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了解的，原来天上的事，神自己里头的事，我们是没有法子可以知道的。假如不是主耶稣您自己启示的话，我们真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现在非常谦卑地来到您自己的面前，求主今天特别地与我们同在，把您自己的心意启示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也可以在这儿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让我们不单只是自己学了，而且让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从我们的嘴巴里头可以听见这个真道。谢谢我们的天父，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自有拥有。原来有一个历史，有一个背景在里头。因为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上一次都谈过了，就是有两个第三章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第三章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就是摩西在山上看见有一个烧着火的荆棘，但是呢，这个荆棘却没有毁坏。摩西当然觉得很奇怪了，当他向这个火走过去的时候呢，原来是神把他吸引到那个山上，叫做何烈山。于是乎，神就在山上呼叫摩西，啊，那么摩西呢，就听见了神的声音，而且我想你大概还记得，摩西的鞋子要脱下来，是吧？那么在山上的时候呢，神就跟摩西有一段对话。那么在这一段对话当中，我们待会儿再仔细的看一看啊。在这个对话当中呢，神就把他自己介绍给摩西。那这是第一个第三章。那么第二个第三章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当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年岁大概是30岁，但是没有人对他有认识的，所以呢，必须神把他介绍出来。神就使用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的聚会，就是施浸约翰在约旦河里头为人家施浸的这个场合，人山人海，许多的犹太人都悔改到他的那个地方接受这个悔改的洗啊，就是施浸约翰悔改的浸吧，我们这样可以这样说了。那么施浸约翰呢，就在那个水里头呢，替那些犹太人呢，他们进行了这个悔改的浸礼。当时耶稣基督也来了， 那么神就使用约翰为耶稣基督施浸礼的这一件事，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圣灵变成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而天开了，让人家看见，而且神有声音在上面让人听见。我们就说这是三位一体真神同时出现的圣经里头独有一次的事件啊，那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里头。那么然后呢，神就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耶稣介绍出来。所以呢，第一个第三章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就是神把自己介绍出去。那么第二个第三章呢，就是神把他的儿子介绍出去啊。但是在这两个介绍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要我们认识他。所以呢，今天这个题目呢，自有拥有，我们查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刚才我们的背景呢跟大家讲清楚啊。那么在这儿呢，有三点呢，我盼望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第一呢，这是父神自己告诉摩西的。换句话说，自有拥有这四个字，或者是我是这两个字，就是不是人的发明，是神自己的启示啊。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很深奥了，而且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告诉你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主耶稣自己也使用这一个名词，就是刚才我们在第八章第二十四节里头所讲的那个我是这两个字。所以这两个字引起了犹太人极大的反应。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按着他的字面的正义给大家一点的解释啊。那么第三，当我们学会了今天这一课之后，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好像得到了一点的知识，那么可能就是比一般的平信徒或者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好像多了一点的知识。所以呢，这个第三点呢，我看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跟他们分享，让大家的属灵的知识都可以丰富。知识丰富了，然后我们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跟其他的人分享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你说对不对啊？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请你跟我一块儿好好的进入这重要的信息当中。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下面的经文你一定要做一点的笔记了。第一个重大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个山呢就是何烈山。当时神的使者从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荆棘的火没有烧毁荆棘，耶和华呢却从当中向摩西呼叫。这是耶和华这个名词正式出现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下面呢，我们就一点一点很仔细的看一看。神呢就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呢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谦卑， 那么他就推来推去啊。假如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你一定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好像神有点发怒啊，神说好了算了，你就怎么做吧。那么摩西呢还有一个推搪的办法，他就是说，假如我回到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他们问我说，哪个神叫你来？我们祖宗的神叫你来，他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怎么回答他们呢？于是乎，神被摩西逼到这个地步，他就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那 I am that I am， 我的名字就是我是这两个字。那么一般圣经学者呢都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字不知道怎么解释。大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最高的，我是最荣耀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是我是他的创造者，我负这个宇宙万物的责任，我是创造者，我指挥一切，我带领一切，我保护一切，我成就一切，我是我是我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中文里头呢，要解释到这个我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翻译者呢就做这样的解释，这样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请你打开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看一看那一段的经文，你就知道了。其实这里头我是自有拥有的是那个翻译的时候呢没有法则不加上去的一点的解释啊。但是假如说到我是的话呢，就根本越过了这个自有拥有的意思在里头。那我们看看第三章啊，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不知道我跟你再一次把圣经的话语读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始有一点深入的了解呢？但是我今天靠着主自己的恩典，自己在学习，也愿意把自己所学习的这个功课跟您分享的时候呢，我只能够告诉你，在圣经里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那么到底什么是我是呢？好，翻译的时候呢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什么是叫做自有拥有的呢？什么叫做耶和华呢？所以呢下边呢我一定要告诉你呢，神的名字具有呢下列五个重要的要点啊，请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这是我从前我学习圣经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教授他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宝贝，我就把它记载在我的圣经上，一直到今天。耶和华这三个字，我是这两个字，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名词，到底代表了一些什么？第一，它是说我是自在的，自己存在的，自足的，自存的，自觉的，没有人创造我，我是创造者，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具有一个权威啊，具有一个自己表达自己存在的那个很伟大的意思在里头。第二点呢，我是什么呢？ 我是独一之主，是独一性的，除了我以外没有另外的救主，除了我以外也没有另外一位神。这是第二点，独一的。那么神的儿子呢，也是独一的，圣灵是什么？也是独一的灵。所以我们就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点，他说是什么呢？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泥巴造的，也不是木头雕出来的，我是活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绝对活的，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今天在讲述这一件事的时候，存着一个极大的敬畏的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讲到耶和华的名词的时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好，第三点是活的。第四点，它是一切美善之源，所有一切的好处出自它。第五点，不单只如此，因为他的爱是绝对伟大的，所以他的爱把我们完全的包围，他是我们的恩典之主。当然还有其他的你可以加上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五点是非常伟大的。第一，他是自在自存自有自觉的自足的。第二，他是独一之主。第三，他是活的主。第四，他是美善之源。第五，他是恩典之主。那么假如你还需要一点补充的话呢，那么以赛亚书的第41章到第46章呢，就充分的显出神名字的慈爱、公义、忠诚，因为立约嘛，诚实嘛，独一等等的特性都表现出来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见啊，我常跟弟兄姊妹说，以赛亚书第40章到60章中间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呢，就是43章到第46章里头呢，特别神五次之多讲到他自己是独一的主，除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哇，这是何等伟大的宣告。那么跟他自己的名字，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这几个字呢都是直接有关系的。好，现在我们要用一点的时间呢讲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使用这个我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现在请你十分的注意啊。假如主耶稣他把我是这两个字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么他是谁呢？假如在他跟老百姓之间的谈话里头谈到我是这两个字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的话，形容他自己的话，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宣布说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跟神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到底他是谁呢？神的儿子在神的手里头得到了一切的主权，他是那个神直接把他的权柄放在他身上的一个人，那么他到底是谁呢？那么现在我想你已经很清楚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圣经里头有几个地方是讲到耶稣基督使用这个我是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4到26节。那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现在我们所用的经文都是约翰福音的，因为我们是讲的约翰福音嘛，所以呢我就觉得特别要把这些经文都拿出来跟您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课绝对绝对不是简单的一课，我盼望你用十足的谦卑的心意去吸收它，那将来呢神要大大的使用你。在第四章第24到26节里头，耶稣基督跟那个女人谈道的时候，我相信你都知道啊，他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时候呢，他特别谈到这一点。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神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 拜他。我稍微离开这句话，从旁边跟您讲一件我心里头一直观察的事。今天很多人不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今天很多人是用肉体，100%的肉体去敬拜神的。这一点我提出一个警告，用肉体的感觉，他们要看见异象，他们要听见特别的声音，而且自己的身体要用有一些特别的举动。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肉体去敬拜神，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肉体当然可以表达我们心灵里头的声音，但这不是主题，这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主要的一部分是心里头的问题。所以呢，我相当的反对肉体的动作太多那种敬拜神的方式啊。那么现在反正我们是谈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这一段的话语啊。我们再看第25节啊，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从中文里头看不见这个我是，但是英文里头呢，这个我是呢大概就很清楚了。I, who speak to you, am he. 我这一个跟你谈话的是他，哎，就是我是啊。所以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呢让你看一看啊。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5章18节跟10章30节。5章18节怎么说呢？他说，犹太人越发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10章30节，我与父原是一。这里头称神为父是很强烈的，我是神的儿子的意思。那而且呢，我与父原为一，这里头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我是神的意思在里头。第8章24节啊，请你看看第8章24节啊。那么我们所有要讲的话呢，都必须根据圣经。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这里头根本就没有基督这两个字。所以呢，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不信什么？不信我是 I am。 假如你们不信 I am， 那么怎么样？必要死在罪中，就是说我就是那个我是。那么到底耶稣基督在这儿讲什么呢？请看第28节，同一章的第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基督是后来加上去的，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字呢，用你的颜色笔把它圈起来，因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然后第8章第58节，请你看一看，我们这个地方呢，已经到了第5点，我要告诉你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中文圣经所写的。但是英文圣经呢，他是这样说的，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就是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之前，我是。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第6，请看13章19节。13章第19节啊，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我是基督。基督是没有的。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当然翻译圣经的人把基督这两个字加上去是有他们很深的信义，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讲到我是这一点你就清楚了。那最后一点就是十八章的第五跟第六节，就是主耶稣面对那些来捆绑他的人啊，请你把圣经打开看看十八章第五跟第六节，他说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啊，这可以说是主耶稣直接使用我是这两个字的一个很明显的彰显出他的神的荣耀伟大跟全能的一个记载。好，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我今天其实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是这两个字，中文翻译做自由拥有。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用我是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做我是。但是主耶稣却在约翰福音里头很多次很多次的使用我是，这个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彰显他就是神了。所以有四个小问题请你思想一想。第一，我是这两个字是什么特别的意思？第二，主耶稣是怎么样用我是这个名词的？那么第三，假如你用中文的自由拥有跟我是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有些什么的思想在里头？最后，请你把这个我是这个真理跟其他没有上这一课的人，那些弟兄姊妹跟他们分享。愿神大大的祝福你。再见。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
在天父怀中。
疾病，你也许正在患病之中，身体疼痛难忍，感觉也非常的难受。因着这疾病，你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好像在一切的事上停滞不前。在人看来，我们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不治之症，可是当中却隐藏着无价之宝。真的，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痛苦越沉重，其中的祝福就越大。疾病是个锻炼的过程，父神要求我们说，你若现在学会了忍耐，以后就能够有耐性忍受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痛苦。你若一再地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你就会变得更刚强。当我们学会了忍耐和顺从神的旨意之后，就能够在逆境当中保持平静，因知道他的心意是满有仁爱、喜乐、良善，而且他所引导我们走的道路都是好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困难压倒。神就是爱，所以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包括疾病，都是为了叫我们最后得益处，这是神为顺从他的人所预备的。
神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也就是常与我们同在。他希望我们随时随地跟他说话，求他帮助和引领。我们用什么姿势祷告，声音或大或小，用什么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态度。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这个守望者园地呢，我最近也欢迎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加入祷告的服事。那非常感恩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小农姊妹的加入。小农你好吗？
师母我很好，谢谢你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祈祷了。
对，那今天我们要关心哪几位主内家人呢？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江西黄姊妹她的来信，之后呢还有江西的齐姊妹，还有河南的小郭姊妹的来信的。
好，三位姊妹都是用电邮跟我们交流的。
那
第一位黄姊妹，江西的黄姊妹呢，曾经参加过夫妻营哦，她跟她的丈夫参加过夫妻营之后呢，也知道怎么样去在沟通上面多一点的去表达。但是这一次来信呢，他是讲到他再次的怀孕的事情。那他就在短短的电邮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又查出来自己再次的怀孕了。他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呢，苦笑不得。其实他心里面呢，一直都不想要第二胎。不想要二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生活上面的压力，而且呢跟丈夫呢都是觉得现在的条件还不应该有第二个孩子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怀孕了，所以姊妹就觉得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是的，其实呢，姊妹她也提到了，其实她跟她的爱人已经做了一些防止怀孕的措施，可是呢，没想到还是没用，所以现在姊妹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纠结的。
对，我在这里呢，也要再的提醒所有的姊妹们，在国内呢，大部分刚才小农说防止这个怀孕的措施呢，就是妻子上环。那上环呢，我们说不是说上了一次呢就不去做检查，要不断的去检查那个环的位置是否正确。如果你只上环而不去检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怀孕的。像黄姊妹就是这样，她说上环了，但是也没有用，又发现怀孕，而且又知道基督徒不可以堕胎，再加上他知道堕胎的话对身体带来的伤害，所以呢，他说他会好好的就是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内心的压力就是需要我们为他祷告。
嗯，是的，也希望呢黄姊妹跟丈夫可以多一起祈祷分享。纵然呢现在这个社会吧，养大一个孩子的经济压力真的是很大的，
对，
但是呢希望姊妹也调整心情，不要影响自己这个怀孕的过程，相信呢神会帮助你的一家人，而且呢将来孩子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许呢他是你一家人的开心果，或者
也是一个祝福，也不一定，
对对对，不一定。所以呢希望大家也真的是为着黄姊妹的家庭来祈祷吧。
黄姊妹她说这次生完孩子之后呢，她会做结扎的手术，那我在这里就鼓励所有的丈夫们应该在这一方面去做结扎，而不是让妻子去做。国内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男人做了结扎的手术的话，好像是干活啊各方面都会受影响，在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是一点都不受影响的，所以鼓励夫妻在这一方面能够彼此的去分担。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江西齐姊妹的电邮了。
是的，那齐姊妹她的情况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心酸的。齐姊妹她就说，从前呢跟丈夫决定结婚是因为丈夫拿刀来要挟她，就说如果不结婚的话她就自杀。然后呢她的丈夫的家庭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对。
因为呢丈夫的父母一直吵架打架一辈子。姊妹说她的家从来没有和睦过。所以呢她回想起当时呢就是同情丈夫才嫁给他的，谁想到结婚以后他们家的情况真的是特别的多的。
而且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虽然丈夫也信耶稣，姊妹跟丈夫的信仰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也因为常常有一些看法不一致的缘故呢，造成两个人争吵，甚至有的时候丈夫会动手。那现在我们看见姊妹呢确定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且呢他为了这个疾病的缘故在医院也住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呢也分居两地，的确对我们来说呢不是一个健康的婚姻生活。姊妹在这封长长的电邮又讲到他们两个人对于一些看法，我说虽然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跟看法有一点不一样之外呢比如说对外貌的这样的价值跟看法也不一样。丈夫很注重外表，常常会鼓励姊妹打扮一下外貌，但是姊妹呢却非常的保守，她就觉得丈夫要求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漂亮的话，姊妹认为长发是女人的荣耀，丈夫如果要求她化妆的话，姊妹就觉得为了严厉去化妆这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才必得称赞。所以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有很多的摩擦。现在问题是说姊妹开始怀疑丈夫有第三者了。
是的，其实呢刚才师母讲到的一些对于外表的各种不一样呢姊妹是觉得为什么丈夫忽然之间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她就发现呢丈夫常常玩手机，不让她知道她在做什么，而且呢在很多生活的变化当中她发现呢丈夫不一样了很多，而且常常讲一些非常边缘的话，所以呢姊妹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虽然在这里我们不便讲出那些细节，但是呢也是非常明白姊妹的心是如此的焦急。 回想起呢，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其实两个家庭也是非常的反对吧？
对。
我觉得这些没有沟通好的时候，也许也是为姊妹她的婚姻埋下了很多的危机哦。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听众朋友的一封来信，也能够鼓励还没进入婚姻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在婚前的时候呢，因为压力的缘故，或者是一些自己个人的因素吧，觉得啊，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再或者是觉得啊，对方也是信耶稣，所以我们就应该没问题。其实我们永远都说，就算是对方是信耶稣的，你也要跟他处一段时间，多一点认识对方，对方的品格，对方的价值观，各方面你们两个人能够互相的能够去接纳对方的时候，也认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去讨论婚嫁的问题。
是的，
我们要为这位江西的七姊妹祷告，因为的确他们的问题是很多，但是姊妹她讲了一句话，她很希望他们的婚姻能够和好如初，就是当初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不想就是他们的婚姻有破裂。
是的，其实呢姊妹她也提到了，当她就在外地的时候，丈夫也曾经就强迫她要回家，然后呢其实丈夫也是患上了精神上的疾病。那姊妹她也提到，原来自己的精神分裂也是这个婚姻引起的，
对，
身边的朋友都可以作证。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封信的确感到非常的心疼，很爱莫能助，但是呢也是恳请大家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希望有路可以走下去吧。
对，那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河南小果姊妹的这封电邮了。
是的，那她的电邮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可是呢刚才的这封来信也是应该吧，可以让小果姊妹做一点点的参考。姊妹呢她就说，现在关于结婚就是找对象这个话题，她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她现在呢32，而且呢家里的父亲非常的焦急，所以让他也没有了分寸，心里也觉得特别的焦心。他说呢想要随便的找一个主内的就行。那这个问题刚才师母也提到了，主内的不一定跟你就会很搭很投缘之类的。问题呢是你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志趣相投，互相的相爱。那姊妹呢现在也得到牧师的一个介绍，就介绍了一个弟兄。
对，
这个弟兄呢比他还小好几岁，但是呢姊妹在字里行间他也感觉到自己呢其实很看不起这个小弟兄哦。
对对，因为文化上面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姊妹现在是在神学院里面接受一些培训的这样的学习，两个人现在又不是在同一个城市，姊妹就常常觉得啊，在这样的光景之下，自己是不是觉得会骄傲？因为文化上面他比弟兄好很多，但是像刚才小农所说的，是不是就因为是牧师介绍的，或者是年龄已经大了，32岁了，有点着急了，就随随便便呢？他其实呢，他说第一次看到那个弟兄的时候，从内心是感觉不太想跟他接近。也觉得不适合，就觉得就是两个人不太适合，自己心里面是慌的，但是种种的压力给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了。
是的，那其实呢，姊妹她也是很想谦虚的问，是不是因为自己有点学历，她就骄傲了？她也这样说哈，师母。但我们真的是希望提醒姊妹，学历呢，其实不是取决所有的东西的。
对，
有一些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她们偏喜欢一些很贴心的、很温柔的、很会生活的、没有什么学历的男人。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你就不用管了，就跟这个弟兄在一起哈。我们只是说这个学历不要影响你择偶的这个情况。
对，
但是呢现在姊妹根本就看不起这个小弟兄，他写了一句，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寻找到这样的人。那我觉得对小弟兄来说，其实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去评判他。
对
对，如果你看不起他的话呢，就不要这样对他
勉强的迁就的走下去。
是的，
我们真的是希望借助这个节目， 来帮助更多更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择偶方面呢，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用担心就因为年龄到了的缘故找不到对象。那我素琴呢今天特别带了一本书，我刚才也跟小农说了，这本书是很多年前袁大同老师送给我的，他自己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在国内大家都可以买到，如何找对另一半。找对另一半是特别的重要，其中第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就是品格和找对象的关系。我前两天在自己的办公室看了一下这本书，我觉得内容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介绍这本书给所有的正在面临找对象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让我们先去看书，先去预备，先去学习，然后呢你再去找对象，不要找了对象以后呢再学，这是本末倒置的。
是，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在收音机手机还有电脑前的你，我们一起为着三位家人的需要来祈祷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着江西的黄姊妹，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黄姊妹她再一次的怀孕了，可是呢这并不在她跟她爱人的计划当中。现在呢他们家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办，很无奈，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不符合。神啊，请你帮助黄姊妹，既然她已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请你就把平安、喜乐还有依靠你的心赐给姊妹跟她的爱人，让他们可以欢心的来迎接这个孩子，把所有对于将来的忧虑交给你。主，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你自己赏赐的，求你就来与这个家庭同行，证明你是为他们预备的神。主啊，我们为着这个孩子能来到世上，我们感谢你，求你保护姊妹她的身体，保护她家里的关系，将这个家庭交托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江西的齐姊妹她婚姻的关系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真的无法怎么去帮助到齐姊妹，因为齐姊妹呢她跟她丈夫的问题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主，我们将齐姊妹她自己的精神情况还有丈夫的精神情况也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呢这个精神上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有任何婚姻上的打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难承受的光景。主，求你医治他们，求你帮助他们可以重新的相爱，多讲一些让对方觉得舒服的话，去表达心中的爱还有善意。亲爱的主，姊妹呢她也很担心丈夫有第三者。主，我们将这个家庭交在你的手里，有很多说不清的，旁人无法去定论的，我们都仰望你，请你把平安赐给姊妹还有她的爱人，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圣经当中去阅读你的话语，有圣灵的帮助，好好的重建这个家庭。我们也将他们两位的原生家庭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他们提到了很多的冲突吵架甚至呢打架的情况，我们求主你怜悯这两个家庭，也将他们之后的每一个相处沟通的情况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也将河南的小郭姊妹交在你的手中。刚才我们听到了齐姊妹她的家庭发生了很多问题，也是因为当初他们没有好好的认识对方，也是在一个精神情况没有很好的状态底下做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呢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很多的精力去面对，请你就感动帮助小郭姊妹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故事，谦卑的学习。主啊，我们知道小郭姊妹是很真诚的面对自己，很想找一个合你心意的对象，请你就帮助她，也让她的心中能谦卑下来，能认出哪一个才是你为她预备的人。主啊，帮助她身边的人不要讲太多很肯定的话去左右姊妹的决定，让姊妹呢可以单单的仰望你，跟你有属于你们中间的关系还有默契。如果这个小弟兄真的不是你为他预备的，请你帮助他们可以用一个温柔的好的沟通的方法和平的去沟通清楚，让大家呢也走在一个健康的婚姻路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卑微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
就是我，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
我就是我的家庭不好， 从面前说了一个，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共同辅导愿意陪伴你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希望你能够借助电邮借助电话跟我们交流。要写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什么呢？
可以发到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记得呢把你的电话号码也留给我们，方便我们与你联系。
对，
那如果是发短信的话呢，请发到13229966022 13229966022。
那在短信前面呢，也鼓励你写上辅导两个字，因为我们电台一下子收那么多的短信呢，如果你写上辅导两个字的话，很快我们空中辅导就能够把你的短信读完之后呢，立刻回应给您的。借助不同的平台多一点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一些心得的话，也鼓励你把你的心得告诉我们吧。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的宝贝。